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实际上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发生了啊，开头这个原文第一个字就是这个临到或者是发生的意思。然后这个事情发生在就是第十章之后的一年啊，说是又过了一年啊，就大概是在一年之后啊。然后呢，这个过了一年呢，它这是有冠词的，它应该就指的是撒母耳记下的十章十八节。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七百辆战车的人，四万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底下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附他们。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要说这件事情呢，发生在上一次啊，也就是第十章那场战争之后啊。而且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里开头说当列王出战的时候，那原文是列王出来的时候。为什么这里会提到列王呢？因为接下来在十一章当中，大卫要作战的对象是谁啊？亚门人。我们看到在第十章的时候哈，亚门人当他跟以色列作战的时候，他会花很多的钱，然后雇很多周围的国家来作战。所以说你看到其实在这个第十一章的时候，当提到列王出战的时候，这亚门人应该是像第十章一样，他还是用各种的办法，包括收买的方式呢，他雇了很多的国家，雇了很多的这样的雇佣军，然后来为他作战。当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你会发现大卫呢几乎打败了所有当时周围的敌人，但是唯独只剩下一个国家，就是亚门人。亚门人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仍然不肯投降，也没有放弃抵挡。你去看撒母耳记下，你一直看到十二章的时候，到十二章大卫呢才完全征服这个亚门人。比如说那个跟亚门人的这场战争啊，它持续了不止一年啊。你去看这里的经文，这里呢大卫呢他差遣了约雅和他的臣仆以及以色列众人，甚至说啊，原文的意思是要毁灭亚门人，用的是这个词，是毁灭的意思，目的呢是将他彻底摧毁。因为亚门人非常的顽强，在第十章当中呢已经把他打得退到了他的本土以内，但是他呢他又不断的出来，所以说这次战争的目的呢就是把他彻底消灭啊。而且当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这个战争的局势已经朝着对以色列人比较有利的一方去发展，因为甚至说他们已经把这个拉巴城给围起来。拉巴呢，你去看这个十二章二十六节，它是亚门人的京城啊，拉巴就是伟大的意思，它是亚门人的京城，在约旦河的东方。要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这章经文的背景是什么。这章经文的背景呢就是说这场关键的战争已经打到快要到最后阶段的时候，也就是说已经打到敌人心脏部位，马上就要胜利了，已经把这个亚门人围困到他的这个京城的时候，只要这场战争赢了，只要这场战争胜利了，就可以把应许之地最后一个钉子拔出来。我们知道这个亚门人是这里边最顽强的一个，是最后一个，因为这场战争呢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期。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这里圣经却说大卫在此时他却住在耶路撒冷。我们需要看这里啊， 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看，你不要去就是随便忽略这句话哈。这句话其实呢，它跟下边这经文有一个对比，尤其是跟这个十一章的十节到十一节，跟乌利亚他的一些做法和原则是有一个对比。这里圣经说的是大卫啊，他居住在耶路撒冷，用的是这个词，表示长久的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前面的经文得知，大卫在对外邦人作战的时候，他始终是，很多时候他是冲在前面，很多时候他是一个率领的角色，很多时候呢，他是与这个以色列人与犹大人去出入军营啊，去一同作战。但是你圣经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注意哈，大卫他在这里的时候，他的这种做法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说他不再与以色列人与犹大人一同出现在战争当中，而且是在这个关键的战争当中，这场战争非常关键哈，这场战争呢将其直接决定一些很大的事情。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开头的时候呢，就跟下面要发生的事情，包括在这里呢把大卫呢，你会看的话，实际上也是跟接下来的乌利亚有一个对比，就是说在这大敌当前的时候，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候呢，大卫他没有去参加战争，但是接下来你去看乌利亚的时候，在战争打到激烈阶段的时候，他拒绝啊回到家里休息，他反而是急切的想去返回战场。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大卫的这个心情和他的心态呢，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啊，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这是一个战争的年代，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要说前方的这些以色列人呢，都在拼死的战争，但是你会在第二节发现，大卫不单单这个肉身没有和这些以色列人站在一起，而且他的心也没有跟以色列人站在一起。大卫呢，正在这里享受那种今天叫岁月静好的生活，他过得很安逸。然后所以说你我们看到这个十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是大卫呢开始走向犯罪、走向堕落的一个开始。而且你需要注意这里，这里说呢，在这一天啊，这个太阳平息，原文的意思是日落的时候，大卫呢才从他的床上起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就在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大卫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警醒，他开始享受这种安逸啊。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哈，一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卫呢，他虽然成为一个王，他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征战的人生。在他当年啊逃脱扫罗的时候，逃脱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是每天都过着这样一种警惕的生活。即使在他做王之后，你看撒母耳记下前面几章的时候，他的心呢在想着上帝的约柜，也就是说他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家呢，他昼夜警醒，他甚至呢不能安心睡觉。但是在这里的时候，第一次提到他信仰当中的变化，或者说他信仰状态的一个变化。作为以色列的牧者呢，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在这种大敌当前，在这种关键的战争当中呢，他在耶路撒冷享受安逸的生活，他没有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啊，一同在战争当中去坚持。而且他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仿佛战争已经结束了啊。大家注意哈，这是说他在这个王宫的这个顶上，就是这个平顶啊，他原文的意思是走来走去啊，中文叫行走啊，原文是走来走去，它是这个词，这个词就指的在上面这种不知道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在这荡悠，就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哈，你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大卫他的信仰，他里面的状态到底在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去走。实际上大卫在这里呢，他正在享受着那种君临天下的感觉， 他正在享受啊胜利带给他的快感。往后讲你会看到他正在享受这种权力的快感。事实上弟兄姊妹，从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二章，到先知责备他他真正认罪之前，其实你会发现他在这一段的时间之内呢，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不再是那种每天倚靠上帝，不再是那种对上帝非常的感恩，不是那种就离开上帝一刻都活不下去那种状态。他在这时期间呢，你会发现他感觉自己很伟大。他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在享受这种成就感、优越感和快感。你去看但以理书四章二十四章的时候呢，提到这个巴比伦王在王宫上行走，也是在房顶上。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为要显我的荣耀的威严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享受这种快感。啊，其实呢，我们后边会讲，八十八给大卫生的第一个儿子，往上看一下。就是这个沙姆亚，就是后边那个被上帝击打最后死掉那个儿子，他的名字就是啊非常有名啊，或者说那个非常有名有名望的这种意思。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在这段时间的范围当中呢，大卫上他的信仰已经被改变了，他不再是那种以上帝的恩典啊寻求上帝的帮助和怜悯为中心的那种信仰，他开始把上帝给他的这些呢当做自己的功劳，当做自己的功德，然后他在皇宫上享受着这种像整个世界上那种掌权者啊和得到天下得到政权的时候那种优越的感觉啊。接下来真说，于是他就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啊，当他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当他进入到信仰和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的时候，就接着有啊事情临到他，说然后就有个女人被他看见了，因为他在皇宫啊去闲走去闲逛啊，然后去到处看。大家要注意哈，其实很多的人在这里哈，有很多人他说啊这个八十八故意在那洗澡然后勾引大卫，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沐浴原文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词表示啊，就这个词表示在就是利未记十五章女人月经之后的那种洁净力。大家注意哈，为什么后边说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也就是说你需要注意，实际上这个八十八它是在遵着圣经的命令，在她的月经和不洁之后，她进行这种今天我们叫圣礼洁净礼啊来在信仰上洗除污秽。所以说大卫看见这个八十八洗澡这个事情不能怪八十八，因为人家不是在故意勾引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哈，大卫像很多的掌权者一样，当他夺得天下夺得政权的时候，就开始享受并利用这种巅峰的权力给他带来的一些普通人无法得到的优势。人在自己家里洗身体你能看到吗？你看不到，在那个时代只有你站在那个镶白布的那个皇宫最高的地方，你才能往下看见人家洗澡。你个平民百姓，你站在人家房子外头，你怎么看你也看不见人家洗澡。所以说大卫呢在扩大并利用自己权力的优势来做一些啊不方便做的事情。我往下看，大家看一下这个十一章四节，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我们知道这个洗不是普通的洗澡，是一种在这个信仰上的礼仪。接下来圣经说那妇人的容貌啊，看见没有，极其的美丽啊，极其的美丽。不但看到这个人洗澡，而且看到这个人他的相貌，这女人甚至她的身材都非常的美丽啊。 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当一个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是我们这种啊，现在这些基督徒、信徒或是牧师，即使是像大卫这样的人，圣经当中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不多的。大卫是圣经当中为数不多的神点名说他符合我心意的人，但是即使这样的一个人，你要注意，我们本质上在上帝面前是蒙恩的罪人。当我们开始忘记上帝的恩典，开始离开神的道，不再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恩典，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当成个人成就的时候，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当成是你个人的能力的时候，那么等待你的将是一个巨大的陷坑。很多时候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注意，无论是一个牧师讲道啊，还是一个人在唱赞美诗，还是一个人他在向人传福音，甚至说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在这肢体之内人有不同的功用，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他把上帝巨大的恩赐，把上帝借着他施行的那些伟大的拯救，那些非常让人震惊的工作，逐渐把功劳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是你开始跌倒的一个开始。而且你不仅是跌倒，你会跌一个大跟头，甚至很多人会因为你这个跌倒而跌倒甚至灭亡。而且呢，当人进入到这种自满、自义、自高的状态当中的时候，接下来你会非常不可思议的发现，他的内心开始滋生出这种罪恶和私欲。为什么？因为当你不再仰望上帝恩典的时候，当你不再把上帝在你身上做的那些伟大的工作归给上帝的时候，你洋洋自得，你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快感的时候，那么神就不再保守你。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好像大卫被试探，但是被试探你不能说我被神试探，你也不能说上帝就预定了大卫就看到这个洗澡了，然后上帝就预定他让他跌倒了，这是不对的。大卫看见这个女的看人洗澡，纯属因为自己的私欲，而他的私欲源自于他不再仰望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说雅各书告诉我们，但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而且马太福音5:28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在心里怎么样，已经同他犯奸淫了。大卫的犯罪不是从后边杀人才开始的，也不是从后边跟88睡在一块开始的，而是从这里已经开始，或者说更早来说，从他开始自满的时候已经开始。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的世代，无论你有多大的恩赐，无论上帝接着你实行了多大的拯救，你能赶上大卫吗？你能赶上上帝在大卫身上所做的工作吗？无论是上帝在你身上做了多大的工作，给你多大的恩赐，你都永远不要忘记，你是一个恩典之下的人。离开神的恩典，你没法做任何事情。离开上帝的保守，你只能进入了这样的半跌和跌倒。第三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好，我们来看啊，起初呢是看见人，然后就动了一念，动了贪心啊，接下来呢开始去打听。我们看到大卫他这个罪恶呢开始正式展开，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是在心里边蠢蠢欲动。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罪恶开始上升到言语当中，他在那迅速的去堕落，迅速的去犯罪。雅各书1:15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说我们再次要强调一个内容，很多人只注意到大卫犯罪，但是很多人他搞不明白大卫为什么跌得这么惨。我还是那句话，大卫的这种跌倒与他忘记上帝的恩典，把神的大能作为自己的功德，作为自己的能力，是有直接关系。所以说 大卫如此属灵的人，他能走到这一步，那么你和我就更不可能比大卫要强到哪里去。所以说在信仰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一旦我们开始把神丰盛的恩典当作自己的功德，把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赐当成我们的能力所赚取的，就今天很多人开始宣扬自己的行为，开始呢就是说不宣扬恩典，开始讲在神面前要活出来行出来，开始炫耀自己的功德，那么神离开你是一定可能的，最次是离开你，再重一点很可能就此把你交给魔鬼。你会发现当上帝不再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口，扶持你的行为的时候，你里面的所有的恶都会露出来。所以说很多人搞不明白，从前这么大能的一个君王怎么突然之间成了这样一个猥琐的小人，成了一个说谎杀人的一个罪人。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在这一章之前，大卫所表现的所有的信心，所有的勇敢，所有的正直，以及那种从上帝那里来的那种判断和讲论，还有真理，还有恩赐，为什么跟十一章这里有完全的一种区别？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之前的好全是从上帝来的，他之后的坏全是从他自己来的。圣经对神和人的论述就是这么一分一二，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所有的良善，所有的恩赐，所有的美善，就像我们唱的一样，完全出于天父，完全出于耶稣，但所有的罪恶一定是你里面滋生出来的。所以说你今天不要把大卫当成一个笑话。很多人提到大卫的在十一章的时候，哎，在那眉飞色舞，在那里哎哈哈哈，仿佛他自己不会做这种事情。其实你要明白，不是你的行为有多好，乃是因为神怜悯你，把圣灵赐给你，让你明白他的道。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时每刻，他保守了我们的心，不是我们守住他的律法，是他用无数的方式压制遏制了我们里面潜藏的恶，使得这一切的凶杀淫念虚谎丑恶能够不至于全露出来。所以说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说把这些事情都做了，不是因为你比大卫好，而是他压住了你，他没有让你里面那些东西都露出来。这个适用于每一个人。所以说今天我们没有在神面前犯下重罪，没有去杀人，没有去奸淫啊，没有去陷害人，是神保守了我们，让我们不在这些大罪上去得罪他，并不是说你道德修行有多好，不单适用于基督徒，也适用于一切的外邦人。你会说，哎，外邦人有一些他行为不错，我告诉你，神压制了他里面的罪恶，若不然他什么都做得出来。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我们就应该清楚的知道，如果没有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一切，在我们内外所做的一切工作，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这满眼银色的贪婪者，我们不过是这里的奸夫淫妇，我们不过是一个说谎的人。一旦失去上帝对我们的保守，我们立刻会在时期条件满足的时候，为名为利为情欲，甚至走向杀人灭口的境地。这个适用于每一个人。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理解这章经文，我们搞不明白大卫为什么这么坏，因为你不了解我们本来的面目。因为我们在恩典中待得太久了，我们蒙受上帝的保守太久了，我们不知道当有一天你离开上帝恩典的时候，你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当中，这个杀人奸淫说谎 栽赃陷害的大卫王，就是上帝面前真实的我们，他真真实实的存在于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现在之所以我们还站在这里，是因为他保守了我们。所以说在诗篇五十一篇，在大卫的悔罪诗当中，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什么意思啊？大卫悔改之后，他知道其实这些东西一直在我里面，只不过没有显露出来。在我是在罪孽里生了，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说这当这场经文当中，当看到我们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时候，当看到大卫这种令人感到震惊的这些举动和言语的时候，你不要惊讶，因为这就是人，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自己。你也不要看不起大卫，你也不要看不起那个八十八，因为离开上帝的恩典，你就会在这其中跌倒。好，我们在这里呢讲了人里面的罪，讲了上帝的恩典，讲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保守和他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但是呢，接下来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基督教很有意思啊。平常这些人跟你说啊，你要活出来，你要行出来，但是当你指出他罪恶的时候，他会说，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你看大卫也犯奸淫嘛，八十八也犯奸淫嘛，这不最后也得救了吗？有姊妹问我，我怎么反驳这些畜生？答案很简单，弟兄姊妹，不需要反驳，任凭他们走向沉沦吧。我们讲道是给那些愿意悔改的人讲的，是给那些愿意真信的人讲的，是给那些愿意在神面前侍奉的人讲的，我们不是给畜生讲的。那些将珍珠啊去践踏的那些猪和狗，任凭他们去吧，不需要他们向他们解释，因为只有猪脑子今天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好好的信，好好的去仰望上帝。至于那些畜生，没必要理他，完全没有必要，任由他们在神面前沉沦吧。接下来的时候，圣经说啊，来弟兄打开一下这啊，对，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大家注意这个词在这一章当中反复出现，这就是这个差遣，差遣啊。你看撒母耳记上下，尤其是撒母耳记下，大卫曾经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真理，差遣过非常多的次数做神的工作，但是他这一次的差遣不是为了上帝，不是为了神的家，他为了自己。弟兄姊妹，这个差遣啊，我可以告诉你，不光败坏他自己，也败坏这个被差遣的人。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被差遣的人，你以为他不知道你为什么差他去问这个事情吗？他肯定会说，那个洗澡人是谁啊？那被差遣说哪个洗澡？你看就那个，这个人也败坏了。而且呢，差遣过去呢，我看看这里。这个中文说这个差遣过去去打听啊，这个原文啊是求问的意思，圣经当中就求问神的意思，祷告祷告啊，神的旨意，这现在开始求问这个坏事怎么干啊，求问那个人在哪里啊。然后这个人他说这个他是，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大家注意原文哈，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说这个人不就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吗？原文是个反问词，就证明什么呢？这个人人尽皆知，这个女的不仅以色列人都认识她，她老公也很有名啊。这个女的的父亲在以色列很有名，而且你会知道这个拔示巴的爷爷也很有名。八十八是以莲的女儿，是一个基罗人，以莲就是神是我的亲属的意思。 他是大卫三十个勇士当中的一个，他的父亲就是大大有名的基罗人亚西多夫。神说他的父亲给大卫出的主意像从神那里来的一样，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一个谋士。大卫的三十个勇士里面有以莲的父亲，有这个八十八的父亲以莲，还有他的丈夫赫人乌利亚，也要说他的丈夫和他的父亲都是神国里边大能的勇士。这个女人的丈夫和父亲是大有恩赐的人，是誓死效忠大卫，为以色列尽忠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些弟兄。我们再看乌利亚，乌利亚的原文是耶和华是我的光，上帝是我的光。这个乌利亚应该是从外邦回来，应该是改的这个名字。这个人呢是从神在外邦啊，从赫人那里拣选出来，从迦南人当中拣选出来的，是一个外邦人归信以色列神的这样一个勇士。但是呢，魔鬼借着大卫的私欲要败坏这些人。你看到这一场事情要败坏很多人，首先败坏大卫，传信的败坏，这个女人要败坏，甚至也要毁掉她的丈夫和她的父亲。而且我们知道那个亚西多福最终也背叛了大卫，其实和这个事情是多少有一点关系的。当然那个亚西多福做的还不对，因为那时候大卫已经悔改了。在这里的时候呢，申命记五章二十一节说不可贪恋人的什么妻子，大卫是知道这些经文的。但接下来十一章四节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十一章四节再次出现这个词叫差遣。你会发现当大卫的信仰堕落的时候，当他信仰变质的时候，他的差遣全是为了他自己啊。而且啊，说大卫差人去，这个使者在原文是复数啊，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说差人去把妇人，不是接来，是取来的。这个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打败敌人带走战利品，或者说探囊取物把别人东西夺走，用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创世纪当中法老把亚伯拉罕的老婆撒拉给夺走的那个取走啊。而且后面说他就来到那里，他就与他同寝。这个他来到那里不是说人家主动来，是你把人家给这一大帮人把人家给弄去的。所以说在这里整体上来讲，我们要明白不是八十八去勾引大卫，而是大卫借着自己的权力，借着自己的人多，借着自己的那种优势占有了八十八。而且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八十八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犯罪？知道。他为什么会去做呢？因为是王，因为是掌权者，因为是大官人，因为他有权有势。如果不是一个王带这么多人去把那个女的带过去，没有人去和他行淫啊。你让一个要饭的敲开八十八门说哥哥来吧我们同房吧，人不可能理你。正因为他是王，他手中有权力，所以说他就做成了这个事情。到这里的时候，大卫的这种罪恶从内心的蠢蠢欲动到言语上的那种露出，到最后付诸于行动。利未记二十章十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节，若遇见有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当中除掉。大卫王完全忘记了 可能是忘记，可就不再是重视上帝的这些命令。这个女人哈，这个八十八，我们需要注意哈。八十八这个人应该不是那种很坏的人，但是一定是一个非常蠢的人。你就看这个后面这个撒母耳记后面的经文的时候，这个有个人说啊，你给所罗门说，让他把那个这个那个大卫留下那个女子赐给我为妻啊，他就稀里糊涂去说了，他不懂这件事情。这个女人非常蠢蛋，这个女人做这个事情啊，你不能说她坏，你只能说她蠢。今天有很多的女人啊，因为愚蠢而犯罪，更多呢是因为权力。所以说，有一个问题大家需要思考一下。今天三字教会和一些啊鸡汤教什么神学说要顺服执政掌权者，你看这八十八就顺服了执政掌权者。你真的所有的事情都要顺服执政掌权者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而且接下来圣经说哈，是这么说，原文说那时他刚刚从他的不洁中分别为圣。这不是中文哈，原文是这么说的，那时他刚刚的分别为圣，从他的不洁当中，就是十一章第二节说的沐浴，我刚才讲过，那是一场信仰上的胜利。圣经说这女的刚刚分别为圣啊，就像今天我们刚聚完会，刚举行完圣礼，举行完赦罪，举行完圣餐，她刚刚在信仰上把她的不洁，把她罪恶都认清，都除掉了，她的污秽被除掉了。八十八，你看一下，她从这个利未，你看这个利未记十五章哈，十九到二十五节，讲到女人她经期的时候污秽七天，视为不洁，也就是说她刚刚完成了一场信仰上的胜利。但是大卫因着自己的私欲，使这个女人再次成为不洁，使这个女人再次成为一个淫妇，成为信仰上的不洁。说，然后她就回自己家去了。非常五节，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啊！有的人说：“哎呀，这是安全期啊，怎么就怀孕了呢？”其实是不是安全期咱不知道，反正这个事情做完了就恰好就实现了。而且啊，有的人说过：“说这个八十八不对啊，她应该告诉她的丈夫，她怎么能和大卫商量呢？”那换成是你，你敢告诉你丈夫吗？弟兄姊妹，有些事情啊，我可以告诉你啊。无论是这个八十八他跟大卫同房这个事情，还是大卫后来把这个乌利亚杀了这个事情，其实有些罪恶，有些事情到了一定地步啊，你不说不好回头的问题，你没法回头了，你说你怎么回头？所以说弟兄姊妹，有些事情啊，为什么不要去做？上帝不让我们去做，因为有些事情做了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你没法收场了，你想回到从前是不可能了。或许最后最终呢，上帝把你的罪恶赦免了，但是一定会在你生命当中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烙印，这种伤痛是一生之久的。所以说这个女人呢，曾经屈服于这个权力的淫威，接下来你一步一步你还得屈服于权力啊！你能跟你丈夫商量吗？已经不可能了。所以说，你看到这里，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八十八这里一个词也是差遣，八十八也可以往外差遣人，所以说他也败坏了一个人，那个人肯定知道这个坏事了，这个坏事在以色列当中算是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第六节，大卫差人到约雅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雅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我们来看这里哈，这节经文非常有意思哈。虽然中文又是打发，又是这，但原文是三个差遣。大卫差遣人到约雅那里， 然后约雅差遣乌利亚到大卫那里，让他差遣到大卫那，最后是约雅就把这个乌利亚差到大卫那里。所以说在这一节当中有三个差遣，这三个差遣都透露出来大卫的不怀好意以及别有用心。所以说因着大卫的私欲，整个国家成了他私有的工具，整个神的国啊，以今天来说整个教会为他一人服务，是为他的私欲服务，而不是为他对上帝的信心服务。大卫是受膏者没有错，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大卫呢，你会发现他成了一个，他不再像一个牧师啊，更像一个专制的教皇，在圣旨啊，在上帝的旗号下去满足自己那不可见人的那种私欲。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再次强调一下，牧师的圣旨、教会的执事包括长老的圣旨，切不可为私人的利益而服务。圣旨乃是为教会而设立，你不能为私欲去差遣别人做事情。所以说大卫在这里，他实际上他已经干犯了他自己这份圣旨。好，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以前曾经多次讲过，在撒母耳记，在撒母耳记上，大卫是用来预表谁的？基督的。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大卫的经历，他那种受苦的经历与神的儿子相似。但是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预表基督并不等于他就是基督，把这预表的这层外表扒下来，他就是一蒙恩的罪人，与我们一样。而且在这十一章当中，你会发现大卫干的这些事情，说的这些话，已经不能再预表基督，但是可以用它来啊指向那些世上的君王。因为在这章当中他干那些事跟世上的君王基本一样了，为自己的私欲夺人老婆，把人杀掉，基本上今天这个时代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第七节，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雅好，也问兵好，又问战事怎样。好，我们来看啊，对，在讲第七节之前呢，大家需要注意一点。为什么我刚才讲到哈，你不要嘲笑大卫，你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看低他，或者看低那个八十八。一方面呢，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大家需要注意，为什么今天有人犯了奸淫，或者说跟别人的老婆、跟别人的丈夫通奸，你也没看他杀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可以堕胎。在那个时代没有这种医疗措施啊，所以说今天你不要觉得你比大卫更为有益，因为你没，因为就是说他不具备你今天这样的条件。第七节我们来看这里哈，乌利亚呢就被带来了，而且你看这个第七节中文说啊，问约雅好，问兵好，又问战士怎样，但是大家注意哈，原文啊是用的三个一样的词，就是平安的意思。注意哈，问约雅平安，问士兵平安，问战士是否平安，连续三个平安，其实没有平安。一手扶着你与你亲嘴说啊，弟兄平安，弟兄平安，弟兄都平安了，其实背后握的是刀。大卫此时他根本不关心前方的这些战争，因为他睡到太阳平息，他忙着去窥探人，他忙着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在这里所有的问安全是装的，为接下来的阴谋去铺路，乃是让这个乌利亚去放松警惕。所以说今天呢，当我们站在这个乌利亚这个角度的时候，大家要想一个问题，有很多的时候啊，当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或一个执事 在为教会为神的国去拼命的做正经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突然啊中断你事工的一些啊无故的向你示好啊，无故的去啊给你送这送那啊，无故的向你问安，有的时候真不出于好意，其中甚至暗藏杀机。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乌利亚作为神国里的勇士，他正在忙于去最后攻下亚门人的京城拉巴，但大卫呢在这里把他叫回来，其实一方面破坏了这个赤宫，另一方面他自己是不怀好意。第八节，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大家注意哈，这个大卫对乌利亚说，这里呢首先是一种命令，这不是商量的口气啊，这是命令。大家注意哈，因为接下来两个词说你下去，就下到你家里，和后边这个你去洗洗你的脚，原文用的都是命令口气，不是商量口气啊。就说领导让你休息，王让你休息。而且呢一方面是命令，一方面是问好。后边说乌利亚出了王宫，原文说王的一份，注意哈，这个中文说王就赐他一份什么，送他一份食物。原文的意思是王的一份礼物随着他的身后跟着出去。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原文不是食物的意思，这个词在旧约可以翻译成赏赐或者说礼物，有时候翻译成上帝的漠视或者是重担。也就是说这份礼物绝对不是撒豪的俩枣啊，绝对不是一份什么蛋炒饭啊，一份饭之类的，这是一份非常贵重的大礼。大卫不单去软化这个乌利亚，而且他还通过今天还叫贿赂的方式来去迷惑你，来去收买你。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呢，你会发现不单这个人去讨好掌权者，掌权者也反过来也讨好人。大卫在十一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地上的事情，都是属世界的，用的都是人的东西。你可以看到什么是人。所以说大卫呢精心的设计，用了这么多细小的问候，用了一些利益上的讨好，试图把乌利亚给引到他家里去，然后把这个事情给盖下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大卫在十一章之前他从来没这样说过话，他也不是这种做事风格。他从什么时候学的这么诡诈呢？就是他从开始他自义啊，开始自满的时候开始。第九节，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这也说乌利亚他却睡在宫门之外。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啊，乌利亚在这时候呢，他不知道为什么把他叫回来了，他不知道王怎么突然对他那么好，他不知道的事情，他老婆也没有告诉他，他老婆没有差人告诉他，这是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拒绝。我们来看，往下看，在这里啊，乌利亚没有顺服掌权者，他宁可睡在外面，睡在外面地板上，他不回家去享受。大卫的这些迷惑虽然他也搞不懂，但他也没让他得逞。而且这里他是这么说的，说乌利亚和他主人的所有仆人一同睡在宫门之外。你注意圣经里边本章当中不止一次的用这个描述，说乌利亚和谁啊，没说和他的仆人，和他主人的仆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按照官阶来说是不是他的手下，是他手下，按照人的这个标准是他的仆人， 但是他从来不把这些手下当成是仆人，他反而是把自己看成跟他手下一样的仆人，因为他们共同侍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啊，这个乌利亚他对特权没有兴趣，他对享受安逸没有兴趣，他要把自己和神的众仆人放在同一个等次上。而且你会发现这一群跟他一样的人有着一样的信仰，也与他一同抗拒了王的命令，他为要守住信仰当中的某项原则，他拒绝回家休息。第十节，有人告诉乌利亚说，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这里有人盯着他，肯定是大卫派的人盯着他。大卫就想：“你得给我盯着他，看着他进他房间，然后和他的妻子同完房之后出来之后啊，你才能向我报告。”然后呢，发现这个事情没有成，就去问。十一节。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坐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啊，原文是我指着王和王的性命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当王问他为什么不回去的时候，他强调那么几点。第一个，他强调了约柜；第二个，他强调犹大的那些兵，以色列的那些兵，那些弟兄都住在棚里，约柜也住在棚里。首先你看到他看重的是信仰而不是享受，他看重的是上帝的约柜。为什么？因为摩西的律法教导以色列人要尊重约柜，而且大卫也曾经这样尊重约柜。大卫说过啊，我住在这个香柏树的宫殿里，神的约柜却在棚里，我怎么好意思享受呢？实际上这些之前的教导，这些神的话都影响了乌利亚。乌利亚这个人大家要注意，有的人跟我说啊，这乌利亚他是傻傻的信，最后傻傻的死了啊，傻傻的得福。其实不对的，弟兄姊妹，乌利亚并不傻，乌利亚在真理上非常清楚，他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坚持。乌利亚是个明白真理的人，而且乌利亚呢他不想搞特殊。弟兄姊妹在前线受苦，他不愿回家享受安逸，这就是乌利亚的信仰。而且他说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们，他再次强调他是仆人不是主人，他跟那些在前线的那弟兄都是仆人，他不愿意享受这门特权，他不愿顺从人的私欲。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这个乌利亚是不是人呀？他也是人呀。他不想回来和妻子团聚嘛？那肯定他也想。但是，他不顺从私欲，他顺从圣经的原则。他强调这是打仗的日子，这是这场战争关键的时期。而且在《申命记》23:9-11说：“你们出兵攻打仇敌，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你看到没有，在摩西五经当中，这个梦遗也好啊，跟女人这个经期是一样的教导，被视为不洁，这在打仗上有属灵的含义。利未记15:16-20，人若梦遗，他必不洁到晚上，并且要用水洗全身。啊，无论是衣服是皮子，被经所染，必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用水洗。听好了哈，若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用水洗。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都必不洁到晚上。也就是说，乌利亚他拒绝回去，因为他不想影响他正在做的那些事故。我们需要注意哈，丈夫跟妻子同房是合法的，但是在以色列当中，这个战争时期有特殊的规定， 有一方在军中服兵役，他就要守这个规定，他不能跟妻子同房，因为这是摩西五经当中关于打仗的一个定例。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乌利亚，他是一个外邦人，归信过来，他是一个赫人，但是他能够这样坚定的非常细致的遵守摩西律法当中关于圣礼上这种洁净，他尊重上帝的约柜，就证明他已经从内心深处融进了以色列的信仰。我再说一遍哈，乌利亚可不是傻傻的信，他信的非常明白，他的信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摩西五经的基础上。用今天来说，他是信圣经的人，说我岂可回我的家吃喝喝，与我的妻子同寝呢？只要你活着，你的性命还活着，我绝不做这事。他甚至去诅咒发誓，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所以说乌利亚这个事情啊，告诉我们哈，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遭遇很多突发事件，我指的跟我们信仰有关系的。当我们不知道实情的时候哈，无论是人对我们故意使坏，还是人对我们故意示好，你一定要注意，要以上帝的话语为根本。有的时候你没法判断人做的这事情到底是好是坏的时候，包括约圣临到你该不该做的时候，你不要去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或者是说利害关系利益的角度去想，你一定要站在上帝的话语去想，站在上帝的话语去想是没有错的，即便最后死了也能进天国。十二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这事儿没完啊，他不能让他走了，他一定要把这事儿做成。他说你要居住在这里，这个居住用的是命令口气啊，说你今日居住这里，过了今日我就会派你回去。他就把他拆回去。大卫在这里哈，你会发现个问题，他实际上在说啊，好啊，我知道你对神非常的相信，你非常尊重上帝的话语，我不会耽误你的啊，你只要待一天就行，待完这一天呢，你可以继续你的侍奉。然后呢，乌利亚他在这里住。十三节，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大卫呢，这次是用尽了招数，他再次把乌利亚招来，让他在自己面前使劲的吃，使劲的喝，并且要把他灌醉。你看到这个王在这里啊，刻意让乌利亚陷入到这种宴乐当中啊，让他能够忘记前方那些艰苦，忘记啊他正在处于作战时期。这里是让他喝醉啊，使他喝醉，就是让他失去警醒。神说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仍旧和他仆人的让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住在外面。弟兄们，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上帝的工作，这个事情也反映出一个人的信仰。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乌利亚他是一个信的明白的人？因为上帝的话已经刻在他的心板上。人喝醉的时候是失去意识的，他在失去的意识的时候他还记着上帝的话，他在失去意识的时候，在昏过去的时候，他仍然不忘记他信仰当中的原则。这本身就是上帝伟大的工作。弟兄姊妹，什么叫信？什么叫真正的基督信仰？就像这样，当你失去意识的时候，神的话还在你里面，这可不是人做的工作，这本身是上帝的大能。圣经再次强调，他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住在一起。你看这一章圣经使用了好几次，不止一次的强调，他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主人，他也不会像大卫一样在那洋洋自得享受特权，把自己当成主人，当成人上人，他从来把自己当成仆人，他有一颗仆人的心智。即便王呢破格的邀请他，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打破这种原则。今天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不能够有私欲，你不能想去做人上人，你不能让教会的人都围着你转，你应该做仆人侍奉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到教会是让牧师让弟兄姊妹围着他转。我听过有一个人公开宣告说，我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让着我，教会的人都得让着我，一句话，你什么东西。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他有一颗仆人的心智，所以说他还是没有到自己家里去。乌利亚他信神的话，他不信他自己，你要明白啊。你要想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回去？他回去不跟妻子待在一块儿不行吗？那是不可能的。人就是人，大家注意，你要相信上帝的话，你不要相信你这个肉身。只有对上帝的话语忠心的去信靠，才能使你在试探当中得以脱身。无论是在你人生当中碰到的任何试探，你永远要想起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能在最关键的时候救你脱离一切的试探。十四节，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雅，叫乌利亚随手带去。原文是在那个早晨，君王的这种贿赂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好处没有办法收买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没有办法收买一个有神的灵同在的人。你就是能骗过他的人，你改变不了他的信仰。他即使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你仍然不能胜过他。这就是一个真正在上帝面前蒙恩的人。大卫无可奈何，说什么都没有用，怎么说都没有用，最后只能痛下杀手。而且在这一夜，大卫是不得安眠、不得睡觉的。他早早的起来，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他把这封信写下来，让乌利亚亲手带过去。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卫能够这样的去害乌利亚，他敢把他这封信交到他手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对上帝绝对忠心的，这个人也绝对尊重次序，他绝对不会打开信看的。今天很多人像此时的大卫一样，去利用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忠心。所以说很多时候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人在信了主之后，他拼命的投靠上帝。但有些人来到教会呢，他没有放下自己的私欲，他乃是观看哪个人比较实在，哪个基督徒比较实在，哪个牧师比较实在，我好骗他，牵着他的鼻子走，让他为我所用啊。所以说在这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当中，你看到在神国里的两种人，一种是拼命的去信，另外一种是拼命的去骗。这两种人同在一个国度当中。所以说啊，今天很多人跟我说我们赶上信主之后，我们老让人骗呢，教会人骗我，世界上人也骗我。为什么？因为你信了主之后，你越来越诚实，越来越单纯。乌利亚从前在迦南地的时候能被人骗吗？不可能的。你让那个赫人的王说，哎，把你用这同样的招数对付他，这在他面前就是小儿科。这种招数只能骗一个信的人，但绝对骗不过属肉体的人。大卫干的这事情，你让任何一个在世界上上班，在世界上混的人一眼就能看穿，但唯独呢，这些信的人看不穿。为什么？ 因为信了之后没把人想那么坏，信了之后只想着投靠上帝。所以说乌利亚他不是因为傻而蒙在鼓里，他是因为他的心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他没有考虑自己的事情。所以说在面对这些突发事件当中，他不去多想，他只管尽自己的本分。所以说他最终被别有用心的人害死。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邪恶的所谓的基督徒利用了很多的牧师、执事和基督徒对上帝那种单纯的信息，在教会里面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去陷害、控告那些上帝的仆人。十五节，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我们来看，原文是这样说的：信内写着说，要使乌利亚到阵势猛烈的地方，你们就从他身后撤退，使他被击杀而死。好，我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是会流泪的。真的是太残忍了。真的是你无法想象一个人他怎么能邪恶到这种地步，他怎么能对这种忠心的仆人下这样的手。这就是大卫，这是人里面的本质。而且呢，这里呢，他是以王的身份和命令写下王的诏书啊，然后传，这个词就是可以翻译成这个委任状或者是王的命令的意思，把他骗到最危险的地方，把弟兄交给外邦人，用外邦人的手，用亚门人的手杀了自己的弟兄，而且说把他派到那边的时候，你们就立刻从他身边撤退，要把弟兄抛弃在危险当中，使他被击杀而死，让乌利亚成为一个炮灰。弟兄姊妹，这是如阴间般的残忍。十六节，约雅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的三字教会什么神学说？顺服执政掌权者，约雅就是顺服执政掌权者这种基督徒。掌权者说啥他都可以顺服，为了他心目当中这个偶像，这个掌权者他什么都敢干，其实他的偶像就是权力。你要顺服掌权者吗？好，去学习约雅吧。很有意思啊，为什么选他？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啊，交给以色列当中任何一个人，交给这三十个勇士当中任何一个人都办不了，交给约雅就能办得了。因为大卫他知道约雅是什么样的人，约雅这个人为了权力毫无底线，他为了权力能杀死两个比他又好又义的元帅。大卫知道，他一直骂约雅，一直对他有意见，讨好他一下，约雅乐得不得了。圣经说哈，约雅围城的时候，大家注意这个词哈，原文不是说围城，原文是看守的意思。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词在这句话当中的含义啊。这个看守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是强调，约雅当时啊，他正在维持这个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大兵压境，取得这个优势，然后把这个亚扪人围困在这个拉巴这个城池当中，已经形成合围。但是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僵持的阶段，就是说这个时候谁都不方便，都不好往前再进一步。明白什么意思吗？这时候的亚扪人已经成了困兽，一定要豁出去了啊！而且呢， 你去看这个词的时候，就在这个时期，这两个军队，以色列人的军队和亚门人的这个军队，应该是处于一个互相僵持的状态，就是说大家都没有说去出兵立即去打，或者说是在耗，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这段状态不是说互相出击的状态，就是说约雅在维持这样一个包围圈这样一种状态。但是这里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事情，就约雅突然改变这种策略，直接把乌利亚派到一个地方上去攻打，圣经说得很清楚，因为他知道那个地方有勇士，那个地方是亚门人最精锐防守最强悍的地方。十一章二十节说，王若发怒问你们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是敌人必从城上射箭？也就是说这个约雅他故意差遣乌利亚去打一场不可能生还的战争。实际上大家注意啊，大卫的意思是你们把他到那儿，把他坑到那儿行，你们撤，让他去死。约雅能这么干吗？约雅不会这么干，因为约雅知道他一旦这么干就显得他指挥才能非常愚蠢，他要把这个事情干得非常专业，干得让大家都看不出来，所以说他没有完全照着大卫的计划去做。因为在约雅这种内心险恶的人看来，大卫这个杀人计划一点不专业，而且充满漏洞，他能干得很漂亮。所以说你像这个大卫啊，他好像一个什么哈，我从前也了解的这种事情，一个一直仰望上帝，一个在神面前很实在的人，突然去干坏事，干得非常不专业啊，非常不专业。所以说约雅呢，为了避免他的名誉受损，他选择一个更巧妙的方式，让乌利亚这个死看起来像正常的战争死亡，而不是刻意被人陷害。而且接下来的时候你要注意，接下来不是乌利亚一个人死，为了这次谋杀乌利亚，约雅为了制造这个假象，他搭上了，你下面看原文知道，不是几个人，是一群人的性命。刻意让以色列人打一场败仗。好，往下看，城里的人出来和约雅打仗，大卫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大家注意哈，原文没有说几个人被杀，原文是复数。我们需要明白哈，就是城里人能被刺激的出来跟你打仗，为什么？肯定你也派了不少人，你就这么冲到人家城墙底下，那不可能就死几个人。后边也说了，城墙人放箭，那死的人肯定是一片。圣经强调哈，这些仆人就是乌利亚的手下，很可能就是乌利亚一直跟着他啊。但就是说他回到大卫面前，然后人家就在外头睡觉，那一群人。圣经强调这些被杀的仆人是大卫的仆人，是神国的仆人，是忠心的仆人。这些人因为人的私欲，因为人的阴谋，被故意害死在战场上。后边说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好，我们来看啊，我们今天呢来重点讲一下这个乌利亚。很多人他在这章当中只看到大卫，其实这章当中的重点是乌利亚。这个弟兄呢，他是被上帝拣选蒙恩，从外邦当中进入以色列，这本身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为要找一个更美的家。所以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乌利亚不是因为愚蠢而死的，乌利亚是因为信而死的。他带着对上帝的信心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他死的时候没有退缩，他没有考虑后路，他也没有考虑自己能不能生还，能不能见到他的妻子。其实当他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 他应该知道那个地方能不能活下来，他还是去了。弟兄姊妹，乌利亚是一个勇士，他不是一个傻子，他知道冲过去的结果是什么。他为什么还这样做，乃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所以说乌利亚人生最后的时刻，他和那些弟兄怀着对上帝的盼望，怀着对永生的盼望，不顾一切的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最终他死在了战场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把乌利亚当成一个傻子，当成一个就傻傻的信，最后傻傻的就不是的。他绝对不是一个傻子，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知道这样的后果是什么，但他坦然接受这样的后果，因为他知道自己信的是谁，他知道自己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说我们从这一章当中，从十二章当中，你可以看到乌利亚无论是比约雅还是比大卫还是比那些其他的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更为有益。所以说那外邦人嘲笑乌利亚傻，说这样死的没有价值，这样死的非常可笑，没有留后路，但上帝不这么想。我从前看过很多人怎么去解释这张经文啊，有一些蠢货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比喻啊，大卫和这个八十八通婚啊是比喻啊，比喻啊，看到没有，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充满了这种蠢货。还有的说啊，这个乌利亚为什么大卫和他妻子同房，他就没照顾好家庭，你看他老不回家，你看吧，给人家漏洞，蠢货。还有的犹太教的拉比，就是把大卫当成是偶像，当成是伟大领袖的，是这么解释的，说这乌利亚的错，这个不同居一年视为自动离婚啊，甚至无耻的歪曲说这个乌利亚是因为违背这个大卫的命令最后被杀的。所以说很多人他看不到这张经文当中核心的内容，因为你那可耻的优越感，因为你的自义。所以说弟兄姊妹，乌利亚才是这张当中的一个重点。前面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因为自己的自义，因为自己的那种优越感而在上帝面前堕落，最终成了可憎的样子，做了可憎的事情。但这后半部分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在上帝眼中单单的信靠上帝的人，一个在上帝的义路上不肯退缩的人，最终蒙到上帝的恩典。所以说弟兄姊妹，乌利亚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义人，他是带着信心死去的。你去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的时候，他的名字被记载在上帝的册子上。二十三章提到大卫三十个勇士的时候，最后作为落脚的，最后作为一个重点的，就是赫人乌利亚。而且你去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一章的时候，他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圣经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在上帝眼中乌利亚是义人，永远是义人，那不是你大卫的妻子，那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所以说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乌利亚在末日必然复活，并且会得到永生和上帝的赏赐。很多人问啊，这个结局不够完美，为什么上帝始终没有让乌利亚知道一些细节？ 这个答案非常明显，神爱他的仆人，上帝不愿破坏乌利亚这种信心。一旦乌利亚知道了这背后的事情，是会对他的信心是有影响的。所以说这个结局在人看来很残忍，但是你就站在永恒的结局上，这是上帝给他的仆人最好的一个结局。十八节，于是约雅差人将征战的一切事情告诉大卫。十九节，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二十节，王若发怒问你说，你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墙上射箭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后边说了，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就耶路巴利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来看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约雅选他干这个坏事真没选错。这个人他干坏事真的是专家，教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啊，干坏事一流，害人控告人一流。他甚至连大卫王可能发出的怒气，大卫王可能发出的责备，以及大卫王可能表示出对弟兄的那种性命的爱护都想到了。你看乌利亚什么都不多想，约雅是处处想的周到。他连大卫可能进行那种属灵的表演，那种发怒啊，怎么可能这样，都设想好了。你看到接下来他还引用了一段经文啊，是士师记的一段经文，士师记第九章。我们来看啊，你看到他引用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的乖僻啊。这个乌利亚死和那个耶路巴利的死和那个亚比米勒死能一样吗？那不能一样。乌利亚这叫殉道，那个亚比米勒那就是自己的愚蠢骄傲造成的。我们刚才讲过哈，约雅就像这个时代的那些什么三字教徒一样，什么神学啊，顺服执政掌权者，而且还为掌权者的罪恶进行洗地，哎，洗地的时候连经文都找好了。啊，这两天那个在美国上神学那个姊妹，我们教区的，给我发来很多的这个聊天截图。他告诉我，这个有很多这个中国的三字的生命神学基督徒啊，鸡汤教的，跑到人家美国上神学，在那天天爱国，天天喊着顺服执政掌权者，不要说这些事情。那人为什么被杀被打？活该，因为他不顺服。圣经都说吧，要顺服。你看约雅在这里也找经文顺服，作恶也顺服，杀人也顺服，无底线的顺服，给自己这种淫行和谄媚要找到圣经当中属灵的借口。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很多基督徒。但是呢，他最后加了一句，所有的表演完之后要一定要加上那么一句，说你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也说前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表演，最终要透露出这句话，因为王要的就是乌利亚死，其他的代价都可以忽略。二十二节，使者起来来见大卫，照着约雅所吩咐的话奏告大卫。我们来看这里哈，就是说这个约雅为了把这个事情给洗地啊，为了把这个事情做得无缝，然后他进行了周密的计划，连每一句话都设计好了，为的是让这个事件看起来毫无破绽。二十三节，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大家注意，二十三节是约雅原话啊。二十四节， 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我再次讲到，原文不是几个的意思啊，原文没有几个，就是复数，应该是很多人。大家注意后面这句话没有，往上看一下，就是这个24节哈。24节当中，你往下看，往下，连续出现了三个仆人。往上看，给我翻一下。王的仆人，这个中文没有哈，原文的意思是射你的仆人，射死了几个王的仆人。下一个是你的仆人乌利亚也死了，原文上有三个仆人。首先大家注意一个问题，约雅安排那些话，约雅设计那些故事情节其实没有完全用上，而且这个使者他也没多想，他也没去观察这个大卫的这些反应什么的，他直接把这些话怎么样都说完了。一定要注意，这个仆人说的这句话既不出于仆人自己，也不出于约雅。这个仆人说话，很多时候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上帝借着他说话，因为其中提到，往上翻，其中提到这三个字，一个是你的，就是说王的仆人，你的仆人，王的仆人，你的那位仆人。实际上上帝借着这个传话的使者来在质问大卫，也质问他的良心。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你把你的仆人，上帝的仆人，王的仆人，你那一位忠心的仆人给害死在战场上，他是为你的罪恶而死的。25节，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雅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雅。我们来看，中文说你不要因这事愁闷，原文这样说的哈，这件事情在你眼中不要看作不好，看到吗？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事情违背圣经也不要紧啊，这个事情在神的眼中看为恶的也不要紧，但是我看着好就行，你不要看着不好。你做这事情不要良心有愧。后边这啊，因为刀剑或吞灭这人，可能吞灭那人。什么有意思呢？就这种事没法避免啊，这种事真的没法避免吗？在你攻城的战争当中，只要尽力倾覆他，你要这样听好了，勉励约雅。弟兄们，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跟约雅在做勾兑，就是你帮我把这个丑事盖下去，别给我说出去，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勉励你嘛，就是说你放胆去做。另外一个就是说，接下来的战争当中死多少人不重要，你把城给我攻下去了就行，只要功利，只要战功，只要能够拿下目标，只要能够为我赢，只要能够让大卫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得胜者的名声传出去，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听到这句话没有？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要保住他的名。而且哈，你会发现哈，大卫的这句话不单是对约雅的一个鼓励，而且呢，你看到前面呢，约雅有一句话说出来，实际上在这没提出来，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必从城墙上射箭吗？然后提到那个亚比米勒，最后让一个妇人扔上一块石头给砸死了。这也是对他的回应。我们看到此时此刻的大卫，他的心中完全是魔鬼，没有神的灵，没有任何神的话语，他只在乎他的名声，他的私欲能否被得到满足，他的名声能否被保住，他不再爱惜弟兄的性命。他在这时候已经成了一个跟世界上那些坏王一样的人。 实际上这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上帝。26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首先，这是乌利亚的妻子，另外乌利亚是拔示巴的丈夫。一个弟兄的家庭就被这样拆散了，而且在这次的这场阴谋当中，被拆散的绝不止这一个家庭，有很多的勇士死在了这场阴谋当中，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妻子成为寡妇，他们的儿女成为孤儿。27节，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我们来看啊，一般这个以色列当中这个哀悼的日子是7天，我们看到7天之后，大卫就迫不及待的啊去占有这个女人。圣经说他再一次差遣，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在撒母耳记下11章反复出现，再一次为自己的罪恶，为自己的私欲去差遣人做事情。而且说把他接到宫里，原文是用的这个词，这个词是收集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中文翻译成归谁谁所有啊，收麦子，收东西，占为己有啊，就这个意思。把人丈夫弄死了，把人老婆占为己有，他就做了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我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可以去看撒母耳记下的5章14节，还有历代志上的3章5节，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沙姆亚、朔巴、拿丹、所罗门啊，这四个人都是拔示巴生的。大家注意哈，这个儿子就是下一章12章当中被上帝击打死去的那个孩子，他的名字应该就是撒母耳记下5章14节和历代志上3章5节所说的这个沙姆亚啊，也叫示米亚。这是拔示巴给大卫生的第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大有名望的，有圣名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大卫在做完了这件恶事之后，他没有任何的悔改和伤痛，他沉浸在这种权力和这种优越感当中，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大有名望的。而且你注意大卫这几个儿子的名字哈，一个叫沙姆亚，就大有名望的，朔巴就是背叛的意思，拿丹不用说，就是先知拿丹的意思，所罗门就是最后一个平安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卫从这个十二章往后才开始悔改，先知拿丹责备他才开始悔改。所以说这个儿子代表大卫那个时代的，在当时那个时期他的信仰，他对自己的这种杀人、这种奸淫、这种陷害人的这种恶行没有任何的悔改，他沉浸在权力带给他的优越和这种优越感当中。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中文啊，哦，发现这里这个中文这个最后这句翻译的不好啊，中文这句说叫什么？但大卫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我们来看，我就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个甚不喜悦。这个翻译比较像那个以利知道他儿子犯罪就说那些话，儿啊，你这名声不好啊。原文不是甚不喜悦，原文的意思是在上帝眼中是可憎的，是邪恶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什么叫上帝不喜悦呢？这个词把这个罪给压轻了。啊，今天有的人批评掌权者作恶，批评一些有权有势人作恶，说哎，你这事做的上帝不喜悦，他就不敢说你这事做的上帝非常憎恶。所以今天传出很多假福音。这个事情，这句话告诉我们哈，上帝绝对憎恶这样的事情。整个11章以上帝对大卫的憎恶作为结束， 你要说我们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与异教的神不同，我们的上帝是有公义的上帝，在他的眼中，所有忠心的，所有尊重他话语的，所有为神国征战的，他会永远祝福他，永远记着他。但是做恶事的，为自己私欲去斗争，去害人，去杀人的，他憎恶他，不管他之前做的有多好，他都不会放过他。所以说，今天中国人发明了一个词儿啊，说那伟大领袖啊，什么什么七分啊，什么七分的功劳，三分的过犯，全是放屁。在上帝眼中，做了恶杀了人，就是罪恶，就一定要受罚，就一定要付出代价。任何的恶行，任何的杀人夺妻的恶行，神不会姑息。就算他是大卫王，不认罪悔改，不付出代价，上帝不会放过他。所以说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时候，你看到上帝面前的两种人，大卫八十八，约雅，与之相对立的是赫人乌利亚。所以说在这个时代，我们在上帝面前要站好你自己的位置，你不要站在掌权者的那边，你不要站在杀人流血的那一边，你要站在上帝那边，你要站在上帝的公义那边，你不可以与恶人同流合污，因为神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借着我们，通你帮助我们，使用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愿我们这卑微的器皿在你面前蒙受你的恩典，愿我们一生一世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朝着主的标杆而行，让我们任何时期都知道，在你面前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应分做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的美善，一切的恩赐，都完全来自你那里。求神保守我们一生一世在主面前谦卑，保守我们的脚不至于跌倒。愿你与我们同在，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